我们好不好干掉哈马斯？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听。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
他是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许要到你时呢？我因强暴安全，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作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就起了争端和争斗。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便出现，
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俨然天亡。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是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惊奇加勒底人，却是那残忍暴躁之人，通行遍地，占据那不服自我的人。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并不是。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然后第二章第四，看到别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心信得胜。三章第一，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如理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戒。然后第六，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站心，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粮，棚内减不用。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引路的人，又使我稳在高处。这歌教育灵感上有思想的根基。好，我们圣经就是这么多。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四次的时间，我们从来看哈巴谷。那么今天呢，是第一次。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哈巴谷是我总共只有三章，但是呢，在全本圣经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因为我们知道，是保罗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后来呢，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到了教会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就是16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德国有一位弟兄被激起，就是马丁路德。那么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对自己非常不满，他觉得他一直在神的震怒之下，有的时候听见雷轰都会叫害怕，所以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直希望能够逃走。所以他后来想，如果他能进到修道院，应该对他很有帮助，所以他就决定就进了修道院。那么进到修道院，他真是恭喜他，比别人都更认真，他是希望能够得着神的欢心。那么到后来呢，他觉得他应该做一件事，就是他应该走路，他应该就是从德国呢，就应该呢旅行，就到了意大利，就到了罗马。那么希望到了罗马呢，因为在罗马呢，听说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曾经把主耶稣当时啊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妻子，好像把也从耶路撒冷就搬到罗马去。那么根据天主教的那些说法呢，就是如果呢你跪着，一面跪一面默想，那么然后你一面认罪，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许多的罪去跟德国说，特别是那么如果特别呢为了炼狱的人也可以这样的广告。那么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你知道到今天还在，你的妻子还在，那么你发现很多很近前的天主教，他们一面爬一面哭，一面默想主耶稣当时怎样的在比拉多面前受的，所以这样呢，他们就觉得爬那个妻子呢就能够叫这个叫他们的罪能够减轻许多。 那么这是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那么当马丁路德就在爬那个梯子，那么爬了一半，那么天上有一个声音，就是异人已经进去了。那那句话呢，就是哈巴谷。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告诉我们哈巴谷呢，从那时代说来和这个十六世纪的这个主所做的恢复的工作有极大的关系，因为马丁路德呢是听见了这一句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因地称义真理最早看见的是保罗，那保罗呢也是根据哈巴谷书，所以给我们看见预言的，要真实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卷书呢，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主把那么重大的真理启示给保罗，那么今天我们也都看见了，后来是借着马丁路德把因信真理把它恢复。那么感谢主呢，虽然因信称义是一个很重大的真理，但是到了哈巴谷书呢，我们的旧约呢，神就用一幅图画，就把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每一面都把我们描述得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读这个哈巴谷书，所有读圣经的都承认这是一本圣经。不过呢，我读的时候，我每次常常有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和你一生是怎么连的？因为很明显，注意这里的背景讲到加勒底，那么然后讲的这些，好像你不大容易能进到海里去。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求主借助我们的赐赐的追求，我们仰望从天上仰望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叫我们不只是皮毛的认识一点好了。叫我们多多少少能进到这卷书的精华，因为这卷书背后是一个龙的。我们知道哈巴谷书不要忘记还是一本讲先知书，所以这本书是讲预言的。毫无疑问，这里不只是讲到关于加勒底人要来侵略以色列的预言，不光这样，而且如果你仔细读第三章的话，那是讲了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预言都在里面。那么而且呢，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怎样能够预言因信成义，那么然后怎样的能够对付加勒底，所有的答案都在。那么我们也知道到了哈巴谷时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不兴你的咒，那么这个祷告到今天还是我们能给的祷告。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哈巴谷时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祷告是从苏丹里面，因为一开始啊，说到以先知哈巴谷所夺的末世，这个末世严格说来就是苏丹，有一个东西压在哈巴谷的时候，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心心苦。那么当他心心苦欲的时候，他就说：“求你在这些年间不兴起你的咒，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你怜悯我。”然后感谢你，你看下面是什么？那神的工作是永远与基督的工作相同，所以接下去很明显的是两个很重大的预言。当然，就说哈巴谷来看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主耶稣的两次的来，一次来是神的羔羊，另外一次来是犹大的支派。但是呢，在这个哈巴谷的感觉里面，这两个分不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第三章，那个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看得清楚，是这一卷书的的确确是预言。那这卷书呢，毫无疑问的的确确呢是预言。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预言的灵呢，乃是为耶稣基督所写的。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读这卷书的预言，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要读出它背后的。那么尤其毫无疑问，这么多读圣经人都赞成，都看见说这卷书讲信心的书。那么我们要问，到底信心是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借助这三章的圣经，能叫我们对这个神的话，对信心，对因信称义，能叫我们有更深啊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如果读这三章圣经，我想我稍微啊说一点它的背景，那么这样也许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不错，哈巴谷呢是信的先知，但是它是论的。那么这一卷书呢，很明显哈巴谷书是以对话的题材呢来描写这一卷书， 来描写这个哈巴达。
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么哈巴谷呢就和神中间有一个对话。那由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那么哈巴谷所以能看见因信称义，所以能看见预言因信而活，因为呢他一直和神有一个神灵修沟通。那因着他里边有心理的和因着与神对话的人，那慢慢慢慢的神就把这个启示给了哈巴谷。那么我们稍微要说一下这个哈巴谷，就是哈巴谷的背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哈巴谷呢在神面前呢有一些个倾吐，他里面呢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他一直问说为何为何。所以哈巴谷呢不光是信的先知，也是问的先知。他在神面前问了一些问题，他不明白。那么因着他与神有交互，因着他以神的心为他的心，所以呢弟兄姊妹看见了，他很多地方是站在神的应许，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哈巴谷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那么特别当他看见他所处的环境，他所有的遭遇叫他能够过不去，所以他在神面前心虚苦。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哈巴谷书的开始。所以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底呢？我因强盗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盗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因此律法放纵，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不明。那么这些事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他的周围。那么这些事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犹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明显，根据第三章我们晓得他一定是立位，因为呢他能用丝弦的乐器，那么而且把这歌交于灵长，而且那个时候就证明说这些的歌呢是在殿里面唱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那时候殿 那可见呢那个时候圣殿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有一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有一件事发生在犹太地，有犹大国，那么是这个先知过不去，就他一直问说，为什么他的眼睛能看见罪孽？为什么神命审他？为什么律法放纵，公义也不显明？那么恶人围困义人，公义很显然真的。那么神为什么不伸张他的公义呢？神为什么不兴起审判的到来？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站在神的这一边，他能感觉神所感觉。许多时候因为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很容易原谅，我们很容易给借口，我们很容易解释。但是一个真正与神同行，那弟兄姊妹，神的感觉就变成他的感觉。因为圣洁的神是不能容忍任何罪恶的。但是为什么就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就在犹大国，到处所看的是强暴，而且这里明明说恶人围困义人，那么公理显然一点的。所以就是呢，他在神面前有一颗心，他因着与神交通，所以呢他能感觉神所感觉。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会说，就对他说话。那么所以这是第一，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欣喜。那么这句话在原文的时候，这个味道很重，意思就是说这个原文就是看啊，你们要向列国看啊，而且要大大的欣喜。意思就是说你们想也没有想到，不是神不做，神要做。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神做了，你们不相信。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后面是讲的义人因信得生，但是前面呢，我们的神告诉这个哈巴谷说，那你们要向列国观看，不是我没有做，但是你们要往列国观看，而且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先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们信不来。你们觉得不可能是，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这里讲不信，但是后面讲的义人因信的神。这里讲的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神要兴起加勒底人。那后面为什么讲义人因信得生呢？因为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信不正确。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在做完了，神就告诉他，神是要审判。现在神怎么审判他自己的百姓？那么神就从远方就调来了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我想我们读过约珥书很清楚，那么最早神所兴起的就是巴比伦大帝。所以等到巴比伦大帝国来侵略下犹太，来侵略以色列，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把他们收入了。那么在这里呢，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大大的惊奇，那么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听见罪人告诉你们，你们受什么苦。所以就是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信不来神的话。许多时候我们能相信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相信神。我们要求神行公义，我们要求神要伸张他的正义，但是弟兄，许多时候我们就没有想到神是伸张他的正义，但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以就是一个真正能相信神道路的人才真正信神。今天相信神能力的人多得很，今天相信神医的人也多得很。我相信今天爱主奉信主的人，难没有人不相信神是大能的神。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能不能相信？现在你看见吗？明明是恶人围困地，神要不要行审判？神行审判。神怎么行审判呢？结果神就兴起加勒底人。所以因此，现在哈巴谷有第二个问题。你看这个因着他被正义感充满的人，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你为什么不做什么？你为什么静默？为什么好像你什么也不做呢？好了，现在神告诉他，不是我不做，我已经做，而且我将要做。当这件事做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神不是不做，换句话说，神从来没有容忍神，神要进行审判的时候呢？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些家里的人是恶人，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和这些恶人比的话呢，那么这些人更有义的人。所以就是呢，现在你看见吗？本来是恶人跟恶，本来是同样是有大国，这里有恶人有义人，那么恶人呢围困义人。那么现在神的做法怎样的？神的做法要审判这件事。结果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当加勒底人被兴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了第二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洁癖，不看奸恶，行诡诈，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现在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你兴起这些恶人，兴起这些加勒底人，结果呢，他们把我们吞灭了，就是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所以就是呢，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现在很清楚，在这个哈巴谷的感觉，当他和他的子民站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呢，他能够说，那么为什么恶人能吞灭比自己公义的？那么你应当要说话，你为什么静默不语？所以实在说来，就是呢，总的问题就是这两个，这是第一章的两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讲到国中的，就在这个他周围的那些的强暴，他看见说神一定不能，一定要做些什么，那么神是要做。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第二章，那么圣经告诉他就站在守望所，就立在望楼上观看。那么现在他要等神回答，要等神对他再说清楚，说得更明白。那然后呢，神对他说，你将这墨字要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呢容易读，因为这墨字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既然临到，不在此。那么弟兄姊妹，甚至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哈巴谷他等在那里，他随时呢要把那个墨字呢要把它写在板上，也许就像旧约的那个神的字写在墙壁上一样。那么这个就他就进了他先知的那个知识。那么这个墨字就是这个预言呢，有一定的日期，而且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在此年。
那么好了，那么到底他所看见的，他所得着的这个负担，这个末日是什么呢？那简单说来就是下面那句话，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是那句话，就是整个的启示，整个哈巴古书这个最中心的句子呢，就是第二章第四节，然后第五节一直到二十节呢，就是这一节的启示，非常清楚的解释。那么前面讲到加利人，加利人后面告诉我们异人怎样因信的，所以你看到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那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加勒底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三次有祸了。那第一次有祸了，他们充满了野心；第二次有祸了，他们充满了贪心；第三次有祸了，因为他们充满了强暴。那么这些呢，实在说来，就是把上面所说的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把它再把它发挥了，再把它扩大。然后下面给我们看什么叫义人，叫因信得生呢？他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所以这句话十四节呢，是对着第四节的下半句。那么前面这个三个，前面这个中间的三个有祸呢，就是讲到加勒底。那么然后你从十五节再读的话，又很清楚，又是两个祸两，有祸两。那么然后从十五节到十七节就给我们看，这是傲慢的人，这些傲慢的人有祸。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呢，一直到十九节就是拜偶像的人。所以加勒底人呢是有野心，有贪心，强暴，然后傲慢，最后呢拜偶像。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加勒底人的写照。但是呢，怎么样叫做义人比因信得生呢？为耶和华在他神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畏。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所得着的末日。那么这也简单的来说，末日就是一句话，那句话就是第二章这里所讲的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他的发挥，就是他的说明。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知道先知哈巴谷在神面前一个祷告，那么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那么然后呢，下面那么这就是形容神怎样做这个工作。那么神所带来的复兴呢，是借着他儿子的来，第一次来和他儿子的第二次来。那么然后到了最后呢，这个哈巴谷呢就用赞美来结束整个的诗，因为这是一首诗嘛。那么第三章一首诗呢，那么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整个的哈巴谷，第一章好像隐隐觉得在黑夜里面，这个先知在那边摸索，但是感谢主，到了特别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好像到了明。最后呢，我们知道现在虽然呢，他眼睛所看见的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哈巴谷能把感谢能赞美，因为他不是凭眼见，他乃是凭着。所以如果我们来看整本的哈巴谷书，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的重心呢是放在义人要因信。那么我稍微再说一下，大概这个哈巴谷书啊是在什么时候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景呢？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第五节，这个哈巴谷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么这里很有意思啊，说是在你们的时候，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当哈巴谷书神借着他发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是在你们的时候，所以可见当时听这个哈巴谷这些话的人呢，可以说是已经长成的人，最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加勒底人还没有来，可以说这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非常的惊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神会兴起加勒底人。所以如果根据很简单的推算，那么我们如果根据历史，我们知道就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那就是公元前605年， 那么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呢就围困耶路撒冷。如果从那时候开始算起，你倒回过头去看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也是哈巴谷啊，是不可能的，是在不可能比公元就在主前645年更早。那么主前645年呢，大概是马拿西的时候。我想也许弟兄姊妹啊，对于这段生涯故事，可以让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在犹大国有一个很好的王，就是西底家王。那么你记不记得西底家也是一个很重求神的能延长他的寿命？那么神果然第一次和他的神果然听了他祷告。然后呢，这个巴比伦有人听说呢，他病得的病就是派人呢来看他。然后呢，他一时非常的兴奋，就把家里和国库里所有的通通给这个巴比伦来的这个人给他们看。然后先知呢就责备这个西底家，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把你这个国中所有家中所有的秘密通通给了敌人看？所以根据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先知就说了预言，那么就因着西底家这样做的缘故，所以呢，他所有的后裔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关于讲到巴比伦，他要兴起巴比伦，那么最早呢，可以说是从怎么说开始，从西底家开始。那么西底家的儿子马拿西也是最恶的嘛？因为的的确确，你看那个时候呢，那么不止拜偶像，而且在殿里面，特别在殿两院之间，那么有了许许多多的偶像。那么马拿西没有把神的殿废了。他就允许两个不同的意见同时出现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你记不记得圣经说，你们心中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意思是说，现在你们有了两个意见，本来呢，神是独一无二的神，那么现在呢，马拿西呢，他就把偶像就放到圣殿里面去，现在呢，表面上来说没有把神的殿废去。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做了那个抵消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马拿西那时候所犯的罪，然后先知就兴起来，那么就是因着，所以一直讲的马拿西所犯的罪就是许多这个罪来做。那么然后呢，下面一个是亚门在那就约西亚，约西亚是比较好的王，那么因为他的缘故，约西亚呢也就带来了一些的复兴，然后呢，约西亚下来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约哈斯，还有一个是约雅敬。那么约雅敬呢，就是约巴比伦的那时候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呢，约雅敬的儿子呢是约雅金，那么这个就是耶哥尼亚。然后呢，最后一个王呢是约雅敬的兄弟，那就是西底家。那么这样，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就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那么我们刚才的计算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就是说这哈巴谷是应该不会是比公元主前645年再早，所以大概呢就是在马拿西晚期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么同时呢，我们特别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非常惊奇，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亚述会灭亡。因为巴比伦兴起呢，就是因为巴比伦把那个时候亚述大帝国把他打败了，而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这个尼尼微被攻打下来以前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概可以断定，大概是公元前625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尼尼微呢，就是落在巴比伦的手里。那么我们好不好把下面稍微翻译，西班牙都稍微翻译在跟哈巴谷书下面，就是西班牙。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哈，你就知道这个西班牙书啊，跟哈巴谷书这个时间很靠近的。你比方说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你看这句话很明显呢，是引哈巴谷书第二章20节。那么那一段哈巴谷书比较长，这个西班牙书呢比较短，所以多半的是西班牙书呢是引这个哈巴谷书的。那么西班牙书呢，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因为第一章第一节，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然后神的话呢就临到了。那不光这样，你如果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13节。耶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
那么这就是预言说尼尼微要荒凉，预言说亚述又被毁灭。那神借着谁来毁灭亚述呢？就是借着巴比伦。所以呢，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哈巴古书这个时期这卷书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个以前，应该是个以前。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的话，那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很放心，就是说哈巴古书呢写这卷书的时候，应该是在马拿西的晚年和约西亚早年。但是约西亚是八岁已经登基的，所以他是小孩子，什么事也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的国事呢，仍旧抄在那些马拿西那个朝代那些元老的手里。那因为马拿西是恶的王，所以他们底下的人所行也都是恶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虽然是在约西亚的开始，但那个时候呢，有的那个情形就是哈巴古书第一章所给我们看的。那不光是属灵的光景不行，那更重要的就是现在你看见宫里呢是完显然是颠倒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哈巴古书呢写了什么呢？写了第三章的那个琉璃歌。那这个琉璃歌呢是要交于灵长用四弦的乐器，换句话说要在殿里面来唱。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时候哈巴古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不光是异人，不光是这个恶人围困异人，而且那个圣殿的光景是叫他，虽然这个圣殿没有废弃，但是圣殿到处都是偶像。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那个，所以难怪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教会。”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个祷告，神就兴起了约西亚。我们的约神借着约西亚的确带来了一些复兴，接近圣殿那是很清楚，而且也行公义。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晚年呢，那么哈巴古这里所说的经就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得见，可能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哈巴古呢，他就写了第三章，而且的的确确能够在圣殿唱。那么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把那个哈巴古的感觉呢把它带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那么就做哈巴古来讲，当他这个刚开始与神有交通和神对话的时候，那么我想你能感觉到他里面一块石头好像压着。那么当他看见整个属灵的情形，当他看见整个那个宫里被显然颠倒的，当他看见马拿西和这些恶人在那猖狂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立位，这个侍奉神的人，这个先知，他里面当然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他的感觉就是现在有没有宫里，难道神不是宫里的神？难道神不伸张他自己的正义？怎么今天恶人会围困异人，以至于公理显然颠倒？但是就是我想哈巴古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然后现在的神给他看见，神不是不做，神没有静默，神的的确确兴起审判的事。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说，原来呢神是介入，所以到了第几节？第十二节，他耶和华，你派定他们，原问他们，你派定他们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们为要惩治。所以就是借着巴比伦，借着巴比伦入侵，借着加勒底人，现在神兴起审判的时候，那借着这件事呢，神要刑罚，神要惩治，神要兴起审判。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哈巴古就问了，那么这样的话，为什么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所以就是他对于神的旨意就不明白了。那么不错，神是要伸张公义，那么神怎么借着也是罪人，而且这些人更是恶人？那么就算就是在哈巴古的感觉里面，虽然我们有义人有恶人，但这些人比我们恶人还要恶，我们这些的恶人比这个恶人还要更恶一点。所以就是在哈巴古的感觉里面，有义人有恶人，但是就是神为什么兴起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人？很清楚，就是那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义人已经兴起。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我们有义人，我们有恶人。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当神借着巴比伦来对付他们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神就不审判这个巴比伦？神审判最后面开始宣布有五个祸，那就表示他们最终是落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罗马，所以我们看见不是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义人有恶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只要是恶人，神一定要审判。神借着加勒底人审判以色列人，那证明他们是罪人。那么最后呢，神也要审判加勒底人，因为他们也是罪人。所以现在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谁是义人？只有活的人才是义人。所有今天有许多义人，有的是死的罪人，有的是死的恶人，有的是死的义人。那么现在呢，是这个天使给我们看见说，为义人因信而活，原文就是因信而活。换一句话说，你怎么知道谁是义人呢？这些义人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些义人他所以是义人，因为他相信，他所以相信，所以他是义人，他所以相信，所以他能够活。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才很清楚，保罗给我们看着我们因信，我们所以称义，乃是因着信。这些人所以是义人，因为他们相信。那么这些义人呢，是因信而活。那么所有其他的人，就像加勒底人一样，他们有活了。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不只是罪人，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因为他们是死人，所以主耶稣要为我们活。所以因此，你记不记得主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活着，所以你们也活。”因为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因此，今天我们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你很清楚，谁是义人呢？前面给我们看见有义人，有恶人。再等一等呢，你看见说在这里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那么现在你就不清楚谁是义人谁还是恶人。那么很清楚，在神的启示底下，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再次看清楚，谁能够称义呢？还有义人没有？这些义人呢，是因着他相信，所以他能够成功；因着信，所以呢他能够活。所以这是很基本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哈巴谷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启示，就是因为他在那里问，就是因为他在那里寻求。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义人呢，乃是因着信，他是凭着信心活着，因着信所以他能活着。所以这就证明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哈巴谷书，我们就能够清楚哈巴谷是怎么得着这个启示。所以大概呢，如果你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呢，那个情形大概是这样。那么不是如此，这一卷书呢，也给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信心。我们普通常常说要有信心，那么祷告呢，主听，许多的主不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没有信心。那么到底什么叫做信心？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哈巴谷书，我们就能看清楚。那么一面当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另一面我们也因信而活。我们这条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我们这个生活就是信心的道路。那么就着整本书的结构来讲，我想是很清楚。这个第一章啊，可以说哈巴谷在黑夜里面摸索，到了第二章呢，主的话就来了。那么第一章的主已经说话了，但是呢，现在主把他的话再说一遍，把整个他所说过的话再解释一遍。那个最后这个解释就是义人比义信而活，或者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第一章呢，你看第一章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哈巴谷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寻求，在那里摸索。但是呢，我们这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他得着主的话。所以到第二章这个关键在哪里？为什么好像它里面亮起来了呢？它里面所以能亮起来，就是它得着主的话。
那么其实第二章呢，第一章已经神告诉他们说我要兴起加勒比人来，但是这件事情是神的话，弟兄姊妹需要神对他的话再说一遍。那用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圣灵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就变成先知的默示，就变成他的负担，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写下来。那么最重要的你记得吗，在神的话还没有临到以前，这个等候，所以他站在守望所，立在 望楼上观看，那么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第二章呢得着话，得着的那个话，所以这个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呢，严格说来是那个祷告得着答应，因为最后当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个总结束，对于整个世界，对于巴比伦也好，波斯大帝国也好，哈姆基多顿也好，整个的总结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从西奈而来，那么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重担充满大地，那么就是只有我们主来，他是胜过这个世界的，那么整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最后一人到底怎么能够因信而活？而且难道神不审判这些加勒比人吗？你看见神听那个祷告。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我们大体的从这个哈巴谷的结构来看的话，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好像我们想不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在黑暗里摸索，我们求主给我们成就，为这些给我们成就。那么感谢主，到了第二章我们里面有了，我们在守望的时候，对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已经说了，但是现在他说更透亮的话。现在这个话要把它写在板子，现在这个话呢，可以说是把神所要话把它点亮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那就是加勒比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听信的。那么现在他的确得到了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到底这个祷告最后怎么得到答应呢？很清楚，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最后祷告就得到答应。所以信心不是冒险，信心乃是我站在守望台上，我站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得着了那个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神说了，我就相信，这个叫做信。所以信心不是冒险，信心也不是凭空的一个幻想之事。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是祷告，那么也希望祷告能够得答应。那么我们晓得许多人祷告得答应是这样，他要求主给他一个手表，那么然后呢，过了两天神就把手表给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走信心道路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心。很重要的是，在我祷告到我得手表中间还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呢，就是守望所的过程；那个过程呢，就是在望楼上的过程。在得到表以前，那么主对我说话了，你得着了吗？所以就是，当你得着这个话的时候，你的表还没有得到，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你所走的路是信心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很多的信心，许多时候我们讲信心都是盼望，但是我们知道信心乃是根据神已经对我说话。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第二章这里所得到那个话，那个话我就能够相信。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林弟兄有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这个病得很重很重，他的母亲都为他预备好寿喜。那么当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主就对他说话，那个话必须要他病好起来。那么那就是以弗所的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就是你要坐起来。那他本来躺着，他告诉主说，如果我要死，我宁可躺着死，干脆坐起来。但是他就坐起来，然后呢他就行，然后就站，然后他就走到楼上，就房间里面。所以这里很清，后来我们自己信就好。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呢，不是信心不是冒险，信心不说现在谁一定要医治我，那么等到你得着主的话，这温度可能还很高，你就可以起来。但有的人没有得主的话，他就起来，他希望用行为能够叫神听他的祷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就好像这个法老军兵一样，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也是说要吓着孩子，结果就被淹死。
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要知道说，信心呢乃是真理。那么我们乃是凭着主的话，我们相信了这就是真实。那么义人呢乃是因信啊，所以我们不止因信称义，而是今天呢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走这条路。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一卷书的结构，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什么叫信心。那么等到有了信心，神听了祷告以后，你看最后一定是赞美。所以这一卷书呢，是以发问开始，以赞美来结束。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祷告，我们会问许多的问题，但是呢，主要做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等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感谢。所以虽然呢，你还看不见，所以很明显，这个环境来说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粮，城内也没有。那就是你所看见的一片的荒凉，你所看见的是没有神存在，但是就是又有主的话，真正主的话。所以呢，我要用耶和华欢喜，我所以能用耶和华欢喜，那是因为神对我说话。因救我的神死了，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下面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就使我稳健。所以就是这就是战。所以这一卷书最后可以说达到高峰。最后你看见吗？和前面的感觉不一样。前面第一章好像是怀疑，最后呢乃是信心。前面好像在黑夜，最后好像达到云。所以我们看见的这里面有一些的过程。那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在心理上，第二章是个很重要的。那因着我在那因着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那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圣灵就把他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那现在我们清楚了，原来呢预言那是因信，所以这个是从哈巴谷中这个整个的结构来看，我们能知道什么叫信心。信心呢乃是神说话，现在呢我相信这个。那不仅如此，我们刚才说过，那么当神说到这个加勒底人的时候，那神特别说，你们受苦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行了一件事，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件事是神做的，神是借着加勒底人来帮助或者是来审判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里的相信很明显是指说相信神。这里的相信很明显是指做相信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的，这也是信心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所以能够相信，因为神是可以的，因为神不会错。虽然神兴起一位比我更不义，或神兴起的恶人是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我虽然不懂，但是呢，我能想。因为这里很明显就是说，你要大大的惊喜，这个没有错。再大，你想也没有想到，怎么可能神做这个事呢？那么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根本信不来，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你不可能根据你对神的认识，那么神可以兴起一些别的环境，但是怎么神会从列国里面兴起了加勒底这样的人？但是弟兄，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神不会错，所以我们看见，虽然神是用加勒底做大锤，好像把用这个锤子落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最后不要忘记，神要审判这个巴勒。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只要是有罪，只要有不义，你看见吗？我们都落在神的审判。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活，我们乃是因着相信。我们所以能够活，是因为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主从西奈而来，圣者从巴山临到，他荣光遮遍大地，颂赞充满大地。许多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这是主第一次来，因着主第一次来，现在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将他为我们，他不只为我们罪人死，他也为我们这些死人活。所以死而复活，你根据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这些人能够因信得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做的这种事，虽然我不明白，但是呢我们能够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一个因信而活的人，就是敬拜
身上。虽然许多的环境我们不能容许，所以基督徒呢，这个帕巴图就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特别到了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有难。那么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临上来。”那这一句话不光指所发生的，乃是指历史历代以色列所经过的苦难，也指的最后大灾难说的。但是不管如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像当神兴起这些法比伦，好像神兴起这些灾难，我们不能解释的时候，那么下面就是十七节所给我们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所以就是，就是你眼睛所能看见，你一点都不明白。但是看见我，然而我要以耶和华的名救我的神。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的神是救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因信称义，乃是因着他自己的。但是不仅如此，今天他的救我也是灵魂，他不只叫我们，不只叫我们能够脱去罪的审判，不只叫我们灵得救，他也能够叫我们魂能得救，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些年间，他要复兴他。那一面这也是哈巴谷的祷告，但另一面就是能看见神在那个工作。但当神在那个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情形，就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好像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呢，然而我要以耶和华的名，你救我的神，主耶和华是我的人。所以就是这就是信心的指标。我们所以能够在上面能够信心的指标，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保罗希拉一样，手上背上还有伤痕，手上也许脚上还上着木狗，就是这一切叫他好像不能够站稳，但他能够放自己。所以我想信心的歌啊，最好的一幅图画就是哈巴谷是这样的。那么解释的人，这个哈巴谷能够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定在高处。这个祷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祷告。当你看四周围都是加勒比，你不可能觉得自己脚快如母鹿，到处都是肉体，到处是拦阻，到处都是限制。但是呢，这里说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整个哈巴谷书的很高。我的岳母刚刚正式过世，所有认识我岳母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旧式的女人。但现在很多是他同一辈的这妇这个妇女中，也没有看见一个像他那样还是裹着小脚。所以一阵子呢，他的孩子们所看见的是他走路比别人都慢，因为受了裹脚布的限制，所以他不可能像别人一样能够跑得很快，不可能像别人一样能够走健步如飞。所以呢，我想所有在他周围的儿女呢，这个感觉很深，就是他们的母亲和别的母亲不一样，别的母亲可以健步如飞。但他的母亲呢，走路的时候一定受屈，是受了许多的苦。那么等到我的岳母被主接去以后，他们的儿女能够得到安慰，就是因为得了这句话的安慰。就是现在呢，他们的母亲终于得了释放。等到见主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国脚布已经有了。但是呢，这几十年无论到什么地方，那个国脚布就是限制，叫他不能够往前走。但是感觉虽然呢，他在地上走得比别人都慢，但是当他跟随主的时候，他能够像这个哈巴谷书这里所描述的，他是我的脚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就是呢，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限制了，叫我们不能够见过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而来。但是就是当你看见我们周围的世界就像加勒比，我们里面的肉体就像加勒比，这些都是把死亡带给我们。但是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抛下信心的锚，
我们要相信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能祷告神，今天没有人能够限制我们，没有人能够拖住我们。今天肉体给我们的是拖累是太久远太久，但是感谢神，今天呢，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住。所以弟兄们，这个就是哈巴谷的。所以弟兄们，当你读到最后这一段哈巴谷的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许许多多的情景的时候，他没有抱怨，他没有在问问题，这就是什么？因为他看见了什么时候？因为在这些年间，因为他在预言的灵里面，他看见神这样说。虽然他的环境，虽然表面不清楚，他明明知道神是兴起这样的语言，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就是恶人能够吞灭比自己更公义。虽然不明白，但是虽然环境所给他看的，所给他的印象。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就是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一眼，信心就是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的，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的神永远。所以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神不会死？许多时候一些环境临到我们，许多时候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似乎觉得神是不是某一点没有算对？但是就是我们相信，所有主给我们的环境都是优待我们。所有主给我们的环境都需要在那里工作，他是在那里工作。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看见周围的环境叫我们不能够唱歌，但是感谢在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灵能高昂。虽然我们心能够伤痛，但是我们的灵能够伤痛。所以一个 真正在信心里面丰富的这个灵和魂分开。你读到这个第三章最后的很明显，就是感觉来讲叫肉体痛苦，叫肉体伤心，叫你命。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绝望的痛苦，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因耶和华欢喜，能不能因救我的神？神不止拯救我的灵魂，神不止拯救我叫我不下地狱，神今天也拯救我，要把我磨成神儿子。所以他不会说感谢主。今天呢，加勒比人自高自大，但是巨人呢乃是因信而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不止因信称义，也是因信而活。信心乃是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第二章，那就是说我们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所以我们等候主自己，一有主的话，就是你相信了这件事。但是不仅如此，信心也是指着我们相信神的事。信心乃是相信他的。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我们就能相信神。这就是有一位弟兄，他失去他第一个儿子，他的独生子被主接去。那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神啊，你的作为复杂，但是你的爱是无限。谁能认识你的心，谁就能相信你的。”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所有神所给我们的环境是他冰寒的手连着我？所以那个时候是爱的，是不会错。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乃是拯救我们的？许多时候神好像拿走了什么，结果他总是以他自己来讲。我们知道你用写的那首诗歌，那个副歌主要是根据有一个地方叫芬乃人，芬乃人用有一句，在神面有一个很好的句子，就是神啊，如果你收取什么的话，但愿你自己来担。所以就是好像无花果子不发旺，好像葡萄树不结果，然而我已经有花。所以就是基督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基督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而喜乐，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凡是胜利天色常蓝而喜乐。基督的喜乐就是当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因此他看见了，他能够因耶和华而欢喜。所以就是我们能相信，我们会惊奇。但许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所以但愿我们因念我们惊奇神在我们当中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必然恩待我们。既然惊奇的许多环境是我们不懂得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为我来造就我们。所以就是我们就这样惊奇的，所以就是我们能够唱信心的歌，而且就是我们能够信相信，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如果能相信他的时候，就是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巴不得把这卷书里面的精华能够更深的
把它印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把大的印象交给你。那么我们还有三次，我想我每次都能进到每一章的精髓里面，希望主能对我们做更深刻。但大体上，精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是怎样，我们低头的时候。